唐朝自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专权，持续100多年，逐渐形成分裂割据局面。等到皇朝军蹂躏各地，郡县城池变为废墟。到了五代时期，豪杰蜂拥而起，各自凭借智谋武力，擅自占据疆土，自封名号，争相称雄。上天厌弃祸乱，将大权授予宋朝。太祖任命将领出兵，10多年间，南方平定金、楚，西面攻取巴、蜀，刘昶被俘后，李氏归顺。到了太宗时，吴越请求归蜀，漳州、泉州前来归附，征伐太原，最终击败北汉，天下统一。王称东都势略，沿用东汉韦骁、公孙述的先例，将孟昶、刘昶等列入列传，就是沿袭此例。现在仿照欧阳修五代史记，将他们列入世家。凡是各国治乱根源、天下离合形势，值得借鉴的都详细记载在篇中。他们的子孙及臣下事迹有可考证的，分别附于本国之下。作列国世家。南唐李璟，本名璟通，后改为璟。因避周朝庙会，又改为璟。父亲李昪是吴国杨行密部将徐温的养子，冒姓徐氏，名之告，五代史有传。李璟10多岁时，因父亲任官为驾部郎中、诸位将军。后唐天成二年，徐温去世，李昪于是专掌吴国朝政。李昪将出镇时，想把国事交付李璟，任命他为兵部尚书，参知政事。李昪出镇金陵，升李璟为司徒、平章事，知内外左右诸军事。不久，李璟也前往金陵，担任中外诸军副都统。李昪接受吴国禅让，国号大齐，改元升元，建越称帝，建都金陵，自称是唐朝宗室建王李克的后代，下令恢复李姓，国号唐，封李璟为吴王、诸道元帅、录尚书事，后改封齐王。李昪在位7年去世，李璟继位，改元保大，尊母亲宋氏为皇太后，立妻子钟氏为皇后，任用宋齐丘、周宗为宰相，在郊外祭祀天地。天福末年，派将领祖思权、何珠入侵福建漳州、泉州之地。汉前又初年，李守贞在河中叛乱，暗中派疏元、杨讷从小路向李璟求援。李璟命将领李金泉、郭全义出兵响应。李金泉认为声势不能相接，起初不愿前往，李璟执意派他。到达沭阳，听说李守贞兵败，于是返回。周广顺初年，李璟又派将领边镐平定湖湘地区，不久又失去。显德二年，周世宗征讨淮南，在正阳击败李璟军队，继而围攻寿州。太祖当时统领禁军，在倭口击败李璟部将何延熙，又在滁州擒获黄甫辉。李璟非常恐惧，派大臣钟嵬、李德明奉上表彰，请求做附属国。不久，又派大臣孙晟、王崇智奉表进献濠、寿、司、楚、光、海六州之地，希望停战，周世宗没有答应。显德四年春，周世宗在紫金山大败李璟军队，降服其将领朱元，攻克寿州。冬天又攻克濠、司二州。显德五年春，改元中兴。不久，又改元交泰。这年春天，周军攻克楚州，又进军攻克扬州。将要商议渡江，李璟非常恐惧，请求全部割让江北土地，以长江为界，向中原朝廷称臣，每年进贡土产数十万。周世宗同意。李璟开始尊奉周朝历法，上表自称唐国主。周世宗回信采用唐朝回复回鹘可汗的格式，说皇帝公问江南国主，在汴水边设置怀信驿接待其使者。李璟又向周世宗上书，请求传位给世子李继，周世宗赐书劝谕，于是作罢。李璟失去淮南后，十分烦躁愤恨，厌恶大臣宋齐丘、陈觉、李征古，将他们全部处死。显德六年十月，李继去世，周世宗命御厨使张延范担任使节调剂。建隆元年，太祖寿善即位，立即派使者带着书信告谕李璟。当初显德年间，江南将领相继来降，周成等34人都在京城，此时被遣送回去。三月，李璟派使者进贡绢2万匹、银1万两，祝贺太祖登基。等泽州、 潞州平定后，李璟又进贡银5000两作为祝贺。七月回京，又进贡金器500两、银器3000两、罗丸1000匹、绢5000匹，又派礼部郎中龚慎仪进贡剩余服饰用品。每年冬季、正旦、端午、长春节都以上产珍异、金银器用、增帛、片茶作为贡品。每当李璟和前处派亲属入贡，太祖都在御前殿设便宴以示恩宠。李璟生日，派使者赐给金币，并赐羊1万口、马300匹、骆驼30头，成为常制。这一年，太祖亲征李崇敬，驻跸广陵，李璟派左仆射延续前来犒劳军队。不久，派妻子蒋国公李从义到皇帝行在所朝见，又派户部尚书冯延鲁进贡金银买宴，并献上灵官50人奏乐祝寿，又进贡金银器、金玉安乐、银装兵器以及钱银、灵券，都超过常规数目，太祖也后加赏赐。当初，李璟继承父亲之位时，正值中原多事，卢文敬、李金泉、黄甫辉等人都投奔李璟。他占据长江、淮河之间30多州，独享鱼盐之利，就山筑前，物力富足强盛。曾考试贡事，高祖入官师，颇有寄于中原之意。自从周世宗平定淮甸，逐渐衰弱。等到太祖平定扬州，每天在京城南池操练马船、战舰，李璟非常害怕。他的小臣杜柱颇有口才，伪装成商人，从建安渡来归附。又有彭泽令薛良因事获罪，被贬为池州文学，也挺身来投奔，献上《平南策》。李璟听说后更加恐惧。太祖命令在下属街市斩杀杜柱，将薛良发配隶属泸州衙校，李璟才安心。最终因为国土狭小衰弱，不能安居，于是迁都到豫章。太祖派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诏书安抚。不久李璟去世，他的臣子贵阳郡公徐邈奉上仪表来呈报，太祖停止朝会5天，派安沛库使梁毅调剂，赠赐绢3000匹。儿子李煜又派臣子冯密奉上表彰，请求追尊帝号，太祖同意。李煜于是追谥李璟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，庙号元宗，灵号顺灵。李煜字崇光，是李璟的第6个儿子，本名崇嘉。年少时聪慧，喜欢读书写文章，擅长书法绘画，通晓音律。最初封安定郡公，多次升迁至诸位大将军、副元帅，封郑王。李璟刚继位时，以弟弟齐王李璟遂为元帅，住在东宫，燕王李璟达为副元帅，在李便灵柩前盟约，兄弟相继，朝廷内外政务都委托李璟遂参决。李璟长子李继为东都留守，后来又立李璟遂为太帝，李璟达为齐王元帅，李继为燕王副元帅。李继镇守京口，周军征讨淮南，吴越围攻常州，李继部将击败吴越军，李璟达驻扎濠州，战败逃回。等到割地后，将李璟遂外放为洪州元帅，封晋王。李璟达为抚州元帅，立李继为太子。李璟遂不久去世，几个月后李继也去世，于是立李从嘉为吴王。建隆2年，李璟迁往洪州，立李从嘉为太子监国。这年秋天继位，建都建康，改名李煜。立母亲钟氏为圣尊后，因为钟氏父亲名叫钟太章的缘故，妻子周氏为国后，派户部尚书冯密来进贡金器2000两、银器20000两、沙罗增彩30000匹，并奉表陈述继承之意说：“臣原本在诸子之中，实在惭愧，并非英才。自从离开学校，内心疏远利禄，受父兄庇护养育，乐于日月间悠闲度日，想追慕朝父许攸的遗风，远慕伯夷叔齐的高义，继而亲近诚恳，向上禀告先君，本非虚言，很多人都知道。只因兄弟相继去世，按次序推移，先是认为臣能学习道义，既年长又是嫡子，让臣主持国事，时光迅速流逝。等到暂时前往豫章，留居建业，居于储君之位，分掌监国辅君之权，担心不能胜任，长身自勉励。不料遭逢父丧，于是继承大业，因念及先人基业，不敢毁伤性命。但念及先是君临江南近20年，中间致力于勤政，曾想卸下重担。陈王兄文献太子李从纪曾准备内禅，已有决断，而周世宗敦厚劝诫很深，议论因此平息。 等到陛下显应帝命，更加笃厚盛情，正对子孙立誓，以报答光照。那么陈先前想脱履退位，也并非要取名声，既已继承宗庙，岂敢忘记责任？唯有坚持陈节，对上尊奉天朝。如果说稍改初心，萌生意志，岂止不尊祖先，实当受神明谴责。如今主持一国生灵，远赖上天覆盖。何况陛下怀柔仁义广施，温暖恩泽深厚，毕界清辉，更胜往日。远凭帝王之力，下府就邦，得以安居，获得康泰。但所忧虑的是，吴越国与我相邻，近似深仇，仍恐他们随意侵犯疆界，或生纷扰。臣自当严整不取，终究不会先有侵夺，以免结下嫌隙，干扰朝廷。仍顾虑有人巧言如簧，造成怀疑，曲折构陷异端，暗中施行诡计。希望陛下明察，公开预示是非，以使远方臣子得以安宁恳切。太祖下诏答复：自从李璟划江内附，周世宗曾给李璟写信，到此时因李煜继位才下诏而不直呼其名。适逢昭献太后安葬，李煜派户部侍郎韩熙载、太府清田陵来进贡。乾德三年，诏令李煜、朝廷横海、飞江、水斗、怀顺各军亲属有在江南的全部遣送渡江。李煜每当听说朝廷出兵告捷及喜庆之事，必定派使者犒劳军队进贡。遇到大庆典，就另以买宴为名，另外进献珍宝玩物，吉凶大礼都另外进贡资助。李煜有母亲妻子之丧，也派使者前往吊唁。乾德元年，李煜上表请求直呼其名，诏令不准。乾德二年，又下诏江北，允许各州百姓及监盐亭户沿江采捕及过江贸易。此前江北设置榷场，禁止商人渡江及百姓沿江砍柴。这一年因江南连年饥荒，特别放宽禁令。乾德三年，进献银二万两，金银龙凤茶酒器数百件。开宝四年，又将战城、都婆、大石国所送礼物进献，又派弟弟李从谦进奉珍宝器用金箔为贡，并买宴，数目都倍于从前。这年冬天，因将举行郊祀，又派弟弟李从善来进贡。适逢岭南平定，李煜恐惧，上表，于是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，唐国印改为江南国印。又上表请求所赐诏书直呼其名，获准。李煜又贬损制度，下书称为教，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，尚书省为司会府，御史台为司县府，翰林院为文馆，枢密院为光政院，降封诸王为国公，官号多有改易。开宝五年长春节，另外进贡钱30万，于是成为常例。太祖任命李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，赐宅地留在京城。这一年李煜又进贡米麦20万石，虽然对外表示未服，行藩臣之礼，但内部实则修整铠甲，招募士兵，暗中备战。太祖担心他难以控制，令李从善向李煜传达旨意，让他来朝见，李煜只进贡方物。开宝六年，赐米麦10万斛，赈济其饥民。开宝七年秋，于是诏令李煜赴京城，李煜称病不奉诏。冬天，于是发兵讨伐，任命宣徽南院使、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都部署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都监。李煜起初听说大兵将发，非常惶恐，派弟弟李从义及潘慎修来买宴，进贡绢20万匹、茶20万斤以及金银器用、剩余服务等。等他们到达，便留在别馆。王师攻克池州，又在采石矶击败其军队20000人，擒获其龙骧、杜虞后、杨收等人，缴获马300匹。江南本无战马，朝廷每年赐予。到此时所缴获的，看其印文，都是每年所赐的马。起初将要对江南用兵时，江南进士樊若水到朝廷献策，请求建造浮桥以渡军队。太祖派高品石宣镇前往金湖建造黄黑龙船数千艘，又用大舰装载巨竹缆绳，从金渚顺流而下。等到命令曹彬等出兵，便派八座使郝守训等率领工匠建造。议论者认为，自古以来没有建造浮桥渡过大江的，恐怕不能建成。于是先在石牌口试验， 然后一道采石，三天建成，渡江如履平地。李煜起初听说朝廷建造浮桥，对其臣子张继说，张继回答说，自史册记载以来，长江没有架桥之事。李煜说，我也认为是儿戏罢了。宋朝军队渡过长江，李煜把兵权交给皇甫季勋，把机密事务交给陈桥、张继，又任命徐温的几个孙子徐元宇等人为传召使，每次军书报告紧急情况，常常不能及时通报。开宝八年春天，宋朝军队兵临城下，李煜还不知道。有一天他登上城墙，看见外面排列着栅栏，旌旗遍野，才开始非常恐惧，知道被身边亲近的人蒙蔽了，于是杀了皇甫季勋，从上游召回朱令赟，命令他连接巨大的木筏，载着数万甲兵顺流而下，准备切断浮桥，还没到就被刘裕击败。又招募了5000多勇士谋划袭击官军，这些人平时都不训练作战，在夜晚每人拿着一支火炬来袭击北寨，宋军放他们到来，然后攻击，将他们全部歼灭。俘获了他们的将帅都佩戴着印符。起初曹兵南征的时候，太祖亲自告诉他说，你到那里谨慎，不要暴虐掠夺，可以显示兵威，让他们自动归顺，不必急于攻城。等到曹兵的军队包围了城池，又命令左拾遗、知制告李牧、宋礼从一回本国，用手诏告谕，催促他投降。恰逢润州被平定，李煜非常危急恐惧，派他的臣子徐铉、周维简捧着本地特产来进贡，亲手写了奏章目录呈上，哀伤恳求停止战争，太祖不允许。不久又派徐铉等人入贡，并请求延缓进军，又不答复，只是厚厚赏赐并打发他们回去。当初李从义回去的时候，下诏命令诸将停止攻城，但李煜始终被身边人的话迷惑，犹豫不决，于是下诏进军。开宝八年冬天，城池陷落，曹兵等人在宫门驻兵，李煜率领他的亲近之臣在门口迎拜。曹兵等人上城路部，把李煜和他的宰相汤岳等45人献上。太祖驾临明德楼，因为李煜曾经奉行正统立法，下诏有关部门不要宣读路部，只让李煜等人穿着白衣，戴着纱帽到楼下等待治罪。下诏全部赦免了他们，赏赐官带、器物、钱币、鞍马各有差别。上天的德性本在于好生，做君主的心贵在包容。自从乱离的疾苦导致割据相承，遇事闻告而不宾服，申明吊民罚罪而在此。庆幸如今统一，加以恩宠安抚。江南为主李煜，承袭累世的遗基，占据偏方而窃取帝号。你的先父早年承受朝廷恩典，当你袭位之初未曾禀命。朕正是以宽大，常常加以包容。虽然陈述内附的话，却没有效法郡奔的礼节，聚集军队，高筑壁垒，包藏野心日益彰显。朕想要保全你始终，去除你的遗迹，虽然颁布召见的符节，也希望你来朝，希望成就玉帛之礼，祈愿动用干戈之意。你却固执不顾，暗中蓄谋，劳累精锐之师前往征讨，兵临孤城而问罪。等到听说危急紧迫，多次表示招抚，为何迷途不知悔改，果然自取覆亡。从前唐尧在位，并非没有丹朴之师。下雨弃罪，不赦免防风之罪。考察古典，确实有明正典型。朕已道在包容，恩推厌恶杀戮。从前罗车出蜀，清盖慈吴，他们都是润位的将军，不参与中朝的征朔，等到班次绝命才位列公侯。你实为外臣，违背我的恩德，比起刘禅和孙皓，又不属于同一类。特升为拱极之班，赐以列侯的称号，用以优待，全部舍弃过失。可授光禄大夫，简叫太傅，又牵牛卫上将军，仍封为命侯。召他们上殿安抚慰问。李煜的妻子周氏被封为镇国夫人，又任命他的儿子神武右相都指挥使仲玉为左牵牛卫大将军，弟弟宣州节度使从义为左领军卫大将军，江州节度使从谦为右领军卫大将军，神武统军从度为左监门卫大将军，神武左相都指挥使从信为右监门卫大将军，侄子户部尚书仲远为右骁卫将军，刑部尚书仲兴为右武卫将军，礼部尚书仲伟为右屯卫将军，东正卿季操为左武卫将军，殿中监仲康为右领卫将军，殿中少监仲宣为监门卫将军，并赐给他们的弟弟侄子 住宅各一处。太宗即位后才去掉违命侯的封号，加授特进，封为陇西郡公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李煜自称贫穷，下诏增加每月俸禄，并赐钱300万。太宗曾到崇文院观看书籍，召李煜和刘昶一起，让他们随意观看，对李煜说，听说你在江南喜欢读书，这里的图书很多是你原来的东西，归顺朝廷以来还读书吗？李煜叩头谢恩。太平兴国三年七月，李煜去世，享年42岁。停止上朝三天，追赠太师，追封吴王。在此之前，江南自从后汉以来，民间有服饰玩物奢侈米粒的，别人问起来一定回答说，这东西属于赵宝子。又有李煜的妓妾曾经染碧色布，过了一夜没收起来，恰逢露水降下，颜色更加鲜明，李煜很喜欢它，从此宫中争着收集露水，染成碧色来制作衣服，称为天水碧。等到江南灭亡，才领悟赵是国姓，宝是年号，天水是赵氏的郡王。李从善字子师，在南唐时被封为郑王，多次升迁至太尉、中书令，后来降封为南楚国公。开宝四年春天，他捧着本地特产来进贡，被授予泰宁军节度使、沿海夷等州观察等使，留在京城。当时太祖平定刘昶，将要召李煜入朝，所以授予从善节度使之职，并赐给汴阳方上等宅地一处。李煜亲手写奏书请求遣送从善回国，太祖下优待诏书不答应。开宝七年，推恩给将佐，任命长书记江直木为司门员外郎、同判兖州、衙内都指挥使兼左都押牙崔光熙为右牵牛卫将军，衙内都虞后兼右都押牙子再兴为右牵牛卫中郎将，都同正员。又封从善的母亲林氏为吴国太夫人。江南平定后，改任右神武大将军。雍熙初年，再升为右牵牛卫上将军，外任为通许监军。雍熙四年去世，享年48岁。儿子李仲义，大中祥符初年，赐同进士出身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又召仕，授予楚州推官，多次升迁至殿中丞，因事免职。次子李仲由，景德年间特录为三班戒职。李从不本名叫从谦，在南唐时被封为吉王，后来降封为鄂国公。跟随李煜归顺朝廷，任右领军卫大将军，升任右龙武大将军，历任随州、富州、成州知州。上表改名。淳化五年，上书说贫穷不能自己，请求外任，以本官充任武圣军行军司马，每月给俸钱3万。儿子李仲衍，大中祥符八年考中进士。李继操是里边的堂弟，伪将王李梯的儿子，跟随李煜入朝，后来任右神武将军，多次升迁至左卫大将军，兼任康州刺史，外任为善州都监，历任淮阳、涟水二军之军、蔡州、舒州之州。大中祥符四年去世。李仲玉字书章，小时候聪明有智慧，能写文章，多才多艺，在南唐时被封为清源郡公，归顺朝廷后任牵牛卫大将军。李煜去世后，太宗赐给李仲玉鸡针坊上等宅第一处，白金5000两。李仲玉宗族100多口人，仍然贫穷不能自己，上书陈述。太宗怜悯他，授予颍州刺史。在州郡任职将近10年，为政宽简，境内治理得很好。淳化五年去世，享年37岁。儿子李正言，景德三年特补为供奉官。早年去世没有后代，只有一个孤幼的女儿，真宗怜悯他，赐绢100匹，钱200万，作为聘财，并派内臣主持这件事。李煜有田地在常州，官府代为检校管理。皇上听说他的宗族亲属非常贫穷，命令卖掉一半田地，置办资产来供养他们。舒元是颍州沈丘人，年少时洒脱好学，与道士杨讷在松阳讲习《通晓》《左传》以及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，与杨讷一同到河中拜见李守贞。李守贞与他们交谈后，认为他们奇特，都安置在门下。李守贞图谋叛乱，派舒元和杨讷从小道到江南请求援军。江南派大将军黄甫辉等人率领数万军队驻扎在牧羊，作为声援。恰逢李守贞失败，舒元和杨讷留在江南。舒元改姓朱， 杨讷改姓名为李平。淑媛是奉李璟历任江宁令，嫁部员外郎，文礼院待诏，曾因事被降职。周世宗征伐淮南，各郡大多被攻下，淑媛求见谈论军事，李璟很高兴，派遣他率兵攻打舒州，收复了就任命他为团练使，又平定了溧阳。李璟任命淑媛为淮南北面招讨使。后周军队包围寿春，李璟派他的弟弟齐王李璟达为元帅，率兵来救援，以陈觉为监军，总管军政。淑媛一向与陈觉有嫌隙，陈觉秘密上表在李璟面前诬陷淑媛，李璟相信了，立即派大将杨守忠代替淑媛。淑媛愤怒，自以为战功高，又不忍心辜负李璟，想要自杀。门下客宋季劝谏说，大丈夫到哪里不能取得富贵，难道一定要为妻子儿女死吗？淑媛听从了，率领他的部众归顺周世宗，李璟将他妻子儿女全部杀掉。周世宗一向知道淑媛勇猛果敢，得到他非常高兴，任命为检校太保、蔡州防御使。淮南平定后改任濠州防御使。宋朝初年，淑媛随从平定李崇敬，改任宜州防御使。任华州巡检使时，与节度使不和睦，节度使诬告作报淑媛为同母妹夫宋启请求某事，事情得以澄清，下诏让淑媛恢复姓舒。开宝五年，任白波兵马都监。太平兴国二年去世，享年55岁，特追赠武泰军节度使。淑媛能言善辩，记忆力强，治理州郡时，有人上奏他不亲自处理诉讼案件，很多事有冤屈拖延。太祖当面责问他，凡是所责问的，淑媛一定完整陈述案状，指出述说曲直，太祖非常赞叹他。儿子淑之白，淑之雄，淑之崇。淑之白官至作坊使。淑之雄起初补人殿职，雷友忠推荐授予供奉官，敷延禄驻博都监，后来以病辞官，居住在嵩山。淑之白曾向太宗奏事，谈到淑之雄，太宗立即召他出来，授予西京作坊副使、全福都巡检使。真宗初年，淑之雄恳请出家为道，回到嵩阳就隐居地，又被王嗣宗、李元泽推荐授予贡备库使，历任地州知州、领府敷衍前辖，又任前州知州。再次请求出家，当面赐给紫色官服，号崇玄大师，曾进献字母图，有诏书褒奖。乾兴元年去世，享年81岁。淑之崇多次担任内职，官至贡备库使，曾任广州前辖、河北安抚副使，去世。淑之白的儿子淑昭远，大中祥符五年任大理评事，因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，改任大理寺丞，赐进士出身，官至太常博士。韩熙载字淑言，是维州北海人，后唐同光年间考中进士，名声传遍京城洛阳。父亲韩光嗣任平卢军节度副使。同光末年，青州军队叛乱，驱逐其主帅伏袭，推举韩光嗣为留后。明宗即位，诛杀韩光嗣，韩熙载逃奔江南，历任伪吴滁州、河州、常州三州从事。李昪称帝后，任秘书郎，命令他在东宫侍奉李璟。李璟继位后，升任余部员外郎，使馆修撰。韩熙载自己说，受李昪知遇之恩，没有获得显要地位，所以这事让我归属四军。于是上奏章，谈论事情切中要害，直爽，李璟赞许采纳。又修改及李兄李忠不合理智的十多件事，大受宋其秋、冯延己记恨。李昪将要下葬，因为韩熙载懂得礼仪，命他兼任太常博士。当时江左刚刚创立，典礼多有缺失，议论的人认为李昪继承唐昭宗之后，庙号应当称宗。韩熙载建议，认为古代帝王自己丢失了天下，自己又得到了，叫做反正。不是我们丢失的，由我们恢复的，叫做中兴，中兴的君主庙号称祖。认为李昪兴起了已经坠落的基业，请求庙号列祖。李璟因此更加恩遇李代，提拔他任职至高。韩熙载性格懒散怠慢，在朝值班多缺勤，不久被罢免。后晋开运末年，中原多事，江南正强盛，其臣子陈觉、冯延鲁建议讨伐福州，军队战败而回，李璟释放了他们不问罪。韩熙载与徐铉一同上书，请求将他们依法惩处。 陈觉、冯延鲁是宋祁秋的同党。韩熙载被宋祁秋排挤，贬为河州司马，此事记载在徐铉传中。过了很久，被召为余部郎中，使馆修撰，授中书舍人。周世宗平定淮甸，李璟担忧国家费用不足，韩熙载请求铸造铁钱。道礼遇继位，最终推行了他的建议，任命韩熙载为兵部尚书，充任铸钱使。钱币越来越贬值，不胜其弊，韩熙载也很后悔。韩熙载善于写文章，江东的士人僧道用车载着金帛来求写墓志铭，碑记的不绝，又多次获得赏赐，因此养了40多个妓妾，大多擅长音乐，不加防备禁止，任凭他们出入外书房，与宾客学生混杂相处。李煜因为他尽忠直言，想要任命他为宰相，最终因为私生活不检点，贬授右庶子，分司洪州。韩熙载将妓妾全部赶走，独自乘车就路，李煜挽留他，改任秘书监，不久恢复原职。先前被赶走的妓妾逐渐又回来，不久恢复原样。李煜感叹说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升任中书侍郎、光政殿学士承旨，开宝三年去世，享年60岁。李煜痛惜他，追赠左仆射、平章事，谥号文敬，安葬在梅岭刚谢安墓旁边，命徐凯收集他的遗文。韩熙载才气俊秀飘逸，处事机敏周密，性情高傲简朴，从不屈身于人，不曾拜谒过别人。即使被贬谪流放，也始终不改变节操，江左一带称他为韩夫子。显德年间，韩熙载出使后周朝廷，回来后李璟询问中原大臣的情况，当时宋太祖正掌管禁军，韩熙载回答说，赵典简眼神举止不同寻常，难以预测。等到太祖登基，李璟更加器重他，他颇为自己的文章自负，喜欢说大话。当初乾德丁卯年，武兴在魁宿连城一线，魁宿主管文章，又位于汝地分野，当时太宗镇守兖州、海州，这是中原太平的征兆。这一年，韩熙载撰写《格言》五卷，在自序中写道，鲁地没有应验，韩子的《格言》完成了这件事。人们大多嘲笑他。冯密原名冯延鲁，字叔文，祖先是彭城人，唐末南渡，定居在新安。李昪建号称帝，立儿子李璟为太子，冯密与兄长冯延己都因文学才能得到宠幸。等到李璟继位，冯密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晋开运末年，闽越地区大乱，李璟派冯密与谏议大夫陈觉乘一车前去安抚。冯密于是假传诏令，征发数郡军队进攻福州。等到战败，他拔出佩刀要自杀，亲近的属吏制止了他，没有死成，被长期流放舒州。适逢大赦，被重新任用，再次担任中书舍人，改任工部侍郎。江南以扬州为东都，任命冯密为副留守。周世宗攻下扬州，冯密剃发为僧，藏在佛寺中，被官军抓获。周世宗释放了他，授予太常卿，赏赐很丰厚。几年后，拜为刑部侍郎，放还江南，担任户部尚书。建隆三年，李煜派他前来进贡，趁机上表请求赐予舒州的田宅，诏令赐给了他。后来改任常州观察使，去世。其子冯抗归附中原朝廷，与兄长冯仪、冯驾一同考中进士。冯抗文辞清丽，曾撰写《平静颂》，当时人称颂他。多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，历任藩郡长官，都有政绩。咸平三年，任福州知州，去世。朝廷特赐钱10万，录用其子冯玄因为同学揪出身。潘又是南唐散骑常侍潘楚长的儿子，年轻时孤僻耿直，闭门读书，不与人交往，长大后善于写文章，尤其擅长议论。陈桥、韩熙载、徐铉等人共同向李璟推荐他担任秘书省政字直崇文馆。李煜继位后，升任余部员外郎，使馆修撰。不久，知制告，担任内史舍人。有个叫李平的人，本是嵩山道士杨讷，依附河中节度使李守贞。后汉前佑年间，李守贞反叛，派杨讷和舒元向江南请求援军。李守贞失败后，杨讷于是改名换姓，江南任命他为员外郎，升任卫尉少卿、齐州刺史、户部侍郎。李平喜好神仙修养之事， 行为妖妄，自称常与神灵交接。潘佑也喜好神仙，于是两人交好。两家都设置禁室，绘制神像，经常披散头发，赤身裸体待在室中，连家人也不能到那里去。潘佑曾建议恢复井田制，并依照周礼设置牛籍，推荐李平判司农寺来督办此事。事情实行后，百姓大受困扰，不久就停止了。潘佑自以为被众人排挤，因而愤怒，逐一指责大臣和掌兵者结党营私，将要谋反叛。又说国家将要灭亡，除非自己担任宰相，不可挽救。江南政事多在尚书省，于是推荐李平掌管尚书省事务，又推荐新官杨希成为枢密使，小校侯英掌管禁军，李煜不采纳。潘佑更加愤怒，上书直言请求诛杀宰相汤岳等数十人，李煜亲笔写诏书教导告诫他。潘佑不再上朝拜谒，于是在家中上书说，我听说三军可以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，近来接连上表张芷臣奸恶，有何面目见世人？于是上吊自杀。黄甫季勋是江州节度使黄甫辉的儿子，年幼时因父因任军校，父亲在滁州战死，他多次升迁至将军、池州、饶州二州刺史，勤于政事，入朝担任诸军都虞后，升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。各位老将相继去世，而黄甫季勋还年轻，于是成为大将。家产丰厚，营建宅地，车马服饰，蓄养歌妓舞女，讲究饮食，极尽游宴享乐。等到宋军到来，诸军大多战败，黄甫季勋希望李煜尽快投降，常在众人中散布流言，大谈国中窘迫衰弱。其侄黄甫少杰也因为黄甫季勋的缘故担任巡检，他常让黄甫少杰入宫见李煜，陈述归顺的计策。适逢发生风雹，黄甫季勋又秘密陈述灭亡的征兆。偏将中有人招募勇士，想夜间出营袭击宋军的，他就加以鞭打并拘禁起来，又趁机请求派出李煜的亲兵1000余人守卫攻城，结果被宋军袭击。一天，李煜亲自巡视城墙，看见宋军在城外列炸射营，旌旗遍野，才惊慌恐惧，知道被左右蒙蔽。巡视城墙回来后，黄甫季勋跟随到宫中，李煜于是责备他散布流言惑众以及不听命令的情况，将他逮捕交付大理寺。刚出来，军士们全都聚集上来，割他身上的肉，片刻就割完了。黄甫少杰也被诛杀，李煜都赦免了他们的妻子儿女。周维简，饶州鄱阳人，隐居，喜好学问，通晓《周易》《经义》。李煜征召他为国子博士、集贤侍讲。不久，以余部郎中退休。宋军围困金陵，李煜寻求能出使交兵的人，张继推荐周维简有长远谋略，可以在谈笑间和解。赵维给事中与徐铉奉命出使到京师，太祖召见并责问，周维简惶恐，反而说，我本居住在山野，没有做官的意愿，是李煜强行派我来的。我一向听说终南山多灵药，事情平定后希望能隐居在那里。太祖答应了。江南平定后，任命周维简为国子、周易、博士、判监事。开宝九年，他上书述说以前的志愿，请求解除官职，大概是不得已，不是他的本心，改任余部郎中，退休，让他的儿子周善担任京兆府茂县主簿，以便供养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周维简从终南山来到朝廷，请求入见。有关部门认为退休官员没有诏令征召，就没有求见的制度，于是返回。一年多后，再次上表自行请求任用，被任命为太常博士，升任水部员外郎，去世。周善后来考中进士，官至都官员外郎。